没有注意到最近在国内有一个著名的老演员过世？大家知道有陈强对，陈强是陈佩斯的爸爸。陈强大家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我是不是很熟悉，但是有听我妈讲过。据说陈强的演技特别高，演技很高。我妈以前跟我讲说他在演那个白毛女的那个地主黄世仁的时候，那是他的成名作好像。然后他演的就是如此的逼真，然后甚至当时坐在台下的有军官掏出手枪来要打他。yeah. 所以我们评价一个演员的好坏是要看他这个演的这个角色是不是逼真到位。所以当一个演员能够把这个角色演得越逼真越形象，那么这个演员就是越成功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如果说一个人他像一个演员逢场作戏，那么这就是个贬义了，这是贬义，就是表明这个人是虚伪的，是表里不一的。所以对于我们基督的信仰，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如果我们在信仰方面像一个演员表里不一，那么福音书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词来形容这种人，大家知道是什么？假冒为善，对，假冒为善。这个词的英文就是hypocrite。它实际上这个英文是直接的音译这个希腊文，就是希腊文这个词叫 hypocrites。这个希腊文这个词 hypocrites， 大家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吗？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它原来的意思其实就是演员，就是演员。而且它特别的是当时那个时代演戏的人呢，就戴一个面具。所以后来这个词就用来比喻那种装甲，是吧？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真实的身份给隐藏，然后换上一个假的身份，假装自己是另外一个人，就是 hypocrite， 假冒为善，我们中文翻译成假冒为善。所以很像我们中国的这个京剧，大家知道演京剧的都画脸谱，所以哎呀，无论是这个画脸谱啊还是戴上这个面具，所以就是说就是为了让人看不出他原来是怎样的人。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主耶稣就是这样警告他的门徒，就说我们不能做一个信仰上的演员。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弟兄姐妹来一起看一下主耶稣这一段经文，所以让我们来借着神的话来重新做自我省察。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我们大部分内容我们都已经讲过。第六章实际上是分为两部分，基本上是一节到十八节，这是一部分，然后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这是另外一部分。我们之前讲过后半部分内容，就是积财宝在天，不要为衣食担忧。前半部分内容我们也讲过了主导文。实际上这两部分内容它是分别的是讲到基督徒的两个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和神的关系以及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所以第一部分是关于我们和神的关系，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十九节到三十四节是关于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当然这两部分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是分不开的。所以马太把这两部分的内容放在一起。而对于一个关系而言，对于一个关系他所着重的是一个人的内心的一个态度。当我们说我和一个人关系很好，他是我的好朋友，这是表明我心里很重视他， 啊，有这样，所以这关系透露的是你的内心的一个态度。所以对于基督徒和世界的关系，我们之前讲过，在经文里面主耶稣特别强调的是一个人和金钱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的内心和对这个钱财的态度。所以一个人和钱财的关系，一个人对钱财的态度会影响他和神的关系。对于一个基督徒和神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几段的经文。一个人和神的关系，它体现在一个人的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徒他的敬虔的实意。敬虔的实意就是说一个人他是真正的从心里敬畏神，尊崇主，凡事要得神的喜悦，凡事要去荣耀神，这样的人这是和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有人说这段经文是整本圣经中最让人感到不安的一段，就说它好像这段经文好像是一面镜子一样，一个照妖镜，它照出了我们内心世界的一个阴暗的一面。首先在第一节是这一整段的一个介绍，一个 introduction， 主耶稣一开始就说，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到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这里面这个原文的直译，它是不可将你们的义行在人的面前。这里中文的和本把这个原文这个直译的这个义就是 righteousness， 把它翻译成善行。和本这样的翻译其实不是很理想，因为把它翻译成善行 somehow 其实限制了义这个词的在这里要表达的意思。实际上我们之前有讲过好几次义，那我们要饥渴慕义在整个的登山宝训中出现过几次。我们要饥渴慕义，你们的义要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这整个这段登山宝训中这个义，这里面它其实它指的是一个基督徒一切在神面前特别是被圣灵所重生之后所应该具有的那种表现，品质、品德、作为、行为。我们基本上可以说一个基督徒的义它表现在两个层面，表现在两个层面，就是一个是道德的层面，一个是信仰的层面，道德的层面和信仰的层面，它分别对应着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个人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以一个人和这个和神的关系。道德的层面它对应着一个人和世界的关系，信仰的层面它对应着一个人和神的关系。所以这里面主耶稣提到了一个基督徒义的三个方面，就是主耶稣举的这三个例子，就是施舍、祷告和禁食。所以施舍这是道德层面的，这是道德层面，是一个人和他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祷告、禁食这基本上是在信仰的层面，是一个人和神的关系。当然我们后面会提到这个祷告也涉及到一个人和自己的关系。所以一个人和神的关系，一个人和世界的关系，一个人和自己的关系，这是一个人的信仰生活的全部，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全部。另外义的这两个层面，这个义的这两个层面就是这个道德层面和信仰层面，其实它也对应着主耶稣在福音书其他地方所提到的 这个两大诫命，两大诫命。大家都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两大诫命是什么？是爱神爱人，爱神爱人，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生活，一个基督徒生活所处在这个关系网中，基本上不逃跳不过这几种关系，和神的关系和人和世界的关系。但是由于我们人的这个罪的本性，我们所做的几乎每一件事情可以说都被罪所玷污，哪怕是我们最敬虔的举动。很多时候罪使得我们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一个 hypocrites。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举动，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我们有正确的行动，但是很可能我们的这个动机是错误的。有的时候就算我们的动机是也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可能真正的关心的内容也是不正确的。很多时候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神的荣耀，不是我们如何行才能够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而我们所关心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荣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在乎的是别人如何看我们，而不是神如何看我们。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虚荣心驱使我们要从人的口里，我们很希望从人的口里来得到称赞，得到肯定，甚至我们不知不觉中都是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奉承。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哪怕是我们的服事，我们很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不知不觉的就会去做给别人看，去作秀，而不单单是为神而做。所以主耶稣是深知人的罪性人的软弱，所以主这里面一开始他就开门见山的警告，不要把你们的义行在人前。这里面如果你是一个读经比较认真愿意思想的人，你可能马上会有疑问，因为我们之前刚不久之前讲过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面主耶稣让我们要在这个世上要做光做盐，就是我们是这个世上的，我们是盐，这个世上的盐和光，就说我们要去行出来。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把你们的光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那么主耶稣这里面要说你们不要将你们的义行在人前，所以我们究竟要不要去行义呀？我们要不要在人面前有好行为？其实我们真正我们要做的是这两方面的统一，这两方面的统一。很多时候很多人，特别是有一些不信主的人，大部分还没有信主的人，总会觉得圣经有很多的矛盾的地方，其实这也是人的罪性，因为人的天性是总是倾向于拒绝神的话，抵挡神的话。实际上圣经很多的地方我们认为矛盾的地方，不仅不是矛盾，而相反它是互补，它是彼此的互补。所以这里面这两处经文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行为好行为行在人的面前，但是当我们所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警告我们自己，我们要告诫我们自己我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这里面中文翻译成故意这个词实际上原文并没有，但这个词倒是能够很好的表达原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你的目的你的动机是什么。 所以原文的这个意思基本上可以这样来翻译它，就是说将你们的义行在人的面前，目的是为了让别人看到你们要小心了，这样的事情不要去做，基本上原文可以这样来意义。所以我们不要做的不是行义，这个行义本身，这也不是我们不能行义，不能做好，不能有好行为，要我们不要做的乃是行义的目的是让人知道这个动机。 OK， 那么接下来主耶稣就给出理由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所以主耶稣给出的理由是这样，他说若是这样就不能得到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这里面可能有人又会提出异议，可能有人会说，哇，你看基督徒做好事的目的也是一点都不单纯，你们是为了能够得到赏赐。哇，这里面得到神的赏赐和得到人的赏赐是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想要得到人的赏赐，其实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虚荣心，满足我们自己被别人夸耀、被别人称赞、被别人认可，甚至被别人吹捧那种感觉。但是我们想要得到神的赏赐，我们乃是知道我们的神上帝是绝对的公平、绝对的公义，上帝不会对恶事置之不理，那么他也不会对义行视而不见。我们说的义行是公义的行为，不是那个电影里经常演的那个义行那个怪物的。所以我们追求的乃是神的赏赐。所以当我们追求神的赏赐的时候，其实这是我们真信心的表现，是我们真正的信心的表现。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神，有这样一位神，他是掌管万有，他是绝对的公平、绝对的公义。所以当我们去行他所喜悦的事后的时候，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将来会报答我们，他将来会赏赐我们。就像哥林多后书第五节这里说的，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将来我们有一天，我们是要在基督的台前要交账的，那个时候我们会得到赏赐，得到冠冕。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信心。另外，当我们寻求人的赏赐的时候，其实我们寻求的不外乎是一些美言，一些物质上或者是看得见的一些好处。但是当我们寻求神的赏赐的时候，神的赏赐其实并不是在地上的，甚至也不是在现在的。神的赏赐是在天上，是将来在主耶稣显现的时候要赐给我们的。所以就像保罗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分享过好几次，就是他说你要忘记背后的，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那接下来保罗接着说，就是说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们来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当我们寻求神的赏赐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想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做给人看的，我们乃是做给神的。所以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得到人的赏赐从而荣耀我们自己，我们的目的是要得到神的赏赐，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生命的最高的目的乃是讨神的喜悦， 而且是单单的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的活着就是为了荣耀神而活。所以就像主耶稣自己所说的，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说的你们的神。所以单单当我们单单是为了荣耀神，神也会把荣耀加给我们，神会把我们当得的赏赐赐给我们。那么接下来主耶稣就举了三个例子，提到这个义行的这个三个方面。首先主耶稣谈到施舍，那施舍我们刚才也提到，这施舍它是关于人和人的关系，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施舍是爱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爱神爱人，施舍是爱人的重要的方面。那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施舍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基本上从古至今，这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以说都是中国社会的真实的写照，在今天的大陆也可以说也是这样。有一个传言，我估计不是真的了，可能我 anyway 说08年汶川地震之后，说有一次比尔盖茨他看到中国，就报道中国这个富翁啊，这个有钱的人富人，他捐献那么一点点，那都不，中国人不没有这个奉献这个概念，所以说比尔盖茨看了之后，比尔盖茨哭了，他不能够理解这个中国这个富人为什么仅仅如此的没有爱心，就捐那么一点。但是摩西在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摩西在3500年前就告诉以色列人，在申命记里面他说在申命记15章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在哪一座城里，你的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念，你沾着手，就是握着手，不去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犹太人是非常重视施舍的，犹太这个民族是非常重视施舍。在犹太人看来，这个施舍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美德。箴言书旧约的箴言书里面很多的地方提到施舍，我们稍微就可以看到几段经文，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一人施舍不吝啬。箴言书里面这是提到的几处提到的施舍的经文，可能还有这里面我想稍微的提一下箴言书，稍微离题稍微讲一下箴言书。箴言书这个它是一个文学的题材，那么顾名思义，这个箴言就是说这个文学题材，这个经文这个题材，它是就是说是百姓，是老百姓，就通常的人犹太人，他用一些很简练的很上口的语言来表达他们所看到的所观察到的一些事实，一些现象，一些社会的现象特别的是能够对当时在世的人，在世的生活能够有指导，有警戒的作用所以箴言书的很多言语其实并不是神要告诉人要怎样去行，而仅仅是传达了当时以色列民族他的社会上的一些观念一些当时的人的一些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但是犹太这个民族的所有的文学的作品，除了圣经以外，犹太人还有很多的文学作品，但犹太人的所有的文学的作品它全都是和上帝有关的所以 在箴言书当中，我们也能够找到很多的言语是告诉人怎样去敬畏上帝。但是并不是箴言书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要人怎样去行的。OK, 这很重要。很多时候很多只是他观测到的，这个作者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财务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贫穷人弟兄都恨他，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这个绝不是说神要人去这样做， OK。这个只是说这个作者所观察到的当时的社会的一些现象，呀，来警告对人一个为人处事呀，一些警言，一些箴言嘛，呀。所以这是我稍微走题讲一下箴言，这有时候在你解经的时候很重要的，呀，很重要。就是这不是说神让我们去这样做的，呀。所以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主题。所以从箴言书这些赞扬施舍的经文，我们能够看出施舍的观念呀，在犹太人这个民族当中是怎样的普遍。但是主耶稣这里面说呀，仅仅是施舍是不够的。在整个的这个登山宝训里面，主所看重的并不是你的行为，而是你行为背后的这个动机，是隐藏在人内心中的想法。我们内心中的想法不外乎三种情况，我们或者想得到众人的赞赏，或者表面上我们看来我们行事低调，但是当别人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虽然表现可能是很谦卑，但是实际上我们心中是沾沾自喜的，那么最后或者我们所做的目的是单单是为了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单单求天父的喜悦。所以在这里面主耶稣用了这种像漫画一样的这种讽刺的这种语言去描述那些法利赛人的那种虚假的行为。他们把这种施舍变成了一种公开的一种表演。所以这里面这个假冒为善人就是指的法利赛人，我们提过。所以这些人在施舍的时候，他们找来一帮号角手来吹号，就像中国那些电影里面有的人在前面敲锣打鼓，然后为了把人把市民都给引来观看，他好像就这样对别人说，看到我现在要去施舍了。但我们相信法利赛人是不会真的是这样做，但是他们就说这些人是故意的把这些事情呀，在大众面前，在公众面前，在大街上去做呀，好让别人能够知道呀，能够看到。那么这里面主就说 OK, 那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他们已经得了他们赏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施舍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出于怜悯之心，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那些困苦穷乏的人，不是因为爱人如己，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得到人的称赞，所以要借着人的称赞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虚伪的心。所以他们这样做了，然后别人也给了他们称赞，所以他们的目的就完全达到了呀，他们所做的这个事情的这个工价就已经被付清了。 OK, 所以原文这个赏赐这个词，这个希腊文原文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商品交易的一个名专有名词，它指的是那种你收到了这个款项，全部的款项并且写了一张收据。所以这笔交易已经公平的成交了，谁也不欠谁的，你做了好事，然后别人给了你称赞，所以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呀，跟神就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一点的关系。所以当主耶稣这里否定了法利赛人所做的，那么接下来主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应该怎样行。所以主接下来说，他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右手知道你 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要叫你们施舍的事行在暗中。所以我们不仅不要把我们的施舍的事情告诉别人，我们甚至都不要让我们自己知道，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要把它忘掉，把它忘掉。就像加尔文所说的，他说我们应当满足于只有神做我们唯一的见证。所以人的罪性使得人呀，基本上一切所行的是 somehow 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私欲，有一些私利，有一些私心呀。我们里面的罪总是在我们潜意识当中会蠢蠢欲动。那么你可能会问我，你怎么我们自己怎么能够知道呀？我想当我们心里去指责别人呀，去抱怨呀，去轻视别人，去说别人，你看他不去施舍，你看他不去奉献，你看他没有行动啊，当我们去这样去说别人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里面的罪其实是对我们的自己的心说，看啊，我做的比他强，我做的比他强，我比他好多了。所以我们人都是这样，当你敢理直气壮的去说别人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你自己能够做的比他强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做不到的话，我们肯定也不会去说的呀，我们没有这个没有底气的。所以这样的心态和路加福音那里提到一个法利赛人祷告说我一周要禁食两次，我做十一奉献不像那个税吏一样。所以这种心态somehow是类似的。所以主这里建议我们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所以就说不要记这些账，不要有这些记事簿，不要写这些日记，要把它忘掉。远志明弟兄，大家知道听过远志明的讲道的话，远志明经常会举那个雷锋的例子。他说雷锋做了很多好事，而且都不留名，但是后人都知道他所做一切，后人都知道他死后。大家知道我们怎么知道雷锋做的？都写在日记里头了。所以这就是一个罪人所做的。但主耶稣这里说，他说一个属灵的人，一个门徒不要这样做，要忘掉你所做的一切的善行。所以就像保罗说的，我们要忘记背后的，要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忘记背后的不仅指的我们要忘记我们过去那些失败的，那些不成功的地方，也包括我们的成功的地方，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善行。所以我们既不要在过去的沮丧中度过，我们也不要陶醉在我们过去的好的地方。你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所以这样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大家还记得马太福音25章这个比喻，就是当审判的时候，主说你所做的一切的善行，你把一杯水给一个小子喝，主都会记得。甚至当你不记的时候，你说主啊，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些事情，主说你坐在一个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神是无所不知的。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神都会监察，而且神是监察我们的内心，监察我们的内心。耶利米书说，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着个人所行和他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所以对我们所做的善行，对于我们所做的善行，我们只管去忘记。因为如果我们忘记了，神就会帮我们记住。如果我们自己要记住，神就把它忘记了。所以我们是想自己来记住它呢，我们还是要让神来记住。那么接下来耶稣又谈到祷告， 那我们前面两次已经讲过祷告的问题，所以这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呀，就算是祷告这样最属灵的活动，我们也同样也会遭到我们人的这个罪的这个玷污呀。所以我基本上同意一些人的看法，就是说不要太机械的去区分这个属世和属灵啊，关键是在你的动机，关键是在动机。在属灵的事情啊，如果我们做事的这个目的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这个私欲，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那我们这样做，我们其实一点都不能讨神的喜悦，甚至说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在犯罪呀。那么一些再属世的事情呀，如果我们做的时候，我们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呀，为了荣耀神而行，那么我们所做的同样也能够蒙人的悦纳。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是神没有呼召所有人来出来在全世界的服事，但是呀，神呼召我们每个人在我们每个人的岗位上来荣耀神。那么最后主提到金石，金石这个其实somehow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可能是最陌生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呀，可以说是比祷告还做不来。实际我自己其实也根本从来没有经历过，从来没有这种经历。在旧约里面，实际上在旧约里面，神真正要求当时的以色列人去金石的地方，实际上只有一处，在旧约里面，就是在利未记这里，16:29，实际上是在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一个赎罪日，他说每逢七月初十，你们要刻苦己心。这个刻苦己心的原文的意思，实际上它主要指的就是金石。所以犹太人在赎罪日这一天，他们是要进食。赎罪日大家知道，这是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每年当时的犹太人就大祭司，犹太人的大祭司是一年只这么一次进到那个至圣所。我们刚学过希伯来书的第9章，大家应该知道，应该记得。所以赎罪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以色列有个战争之前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战争，就是在赎罪日，好像是在赎罪日的时候，然后阿拉伯联军然后突然的打进来，然后当时以色列都快不行了，但是后来很奇妙的又反败为胜。所以从这个六次的中东战争，真的是能看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中东能够屹立不倒，真的是神的神迹，神的作为。Anyway， 所以这个金石在旧约里面，实际上神所要求的只是这么一处，但是在旧约里面呢，后来以色列人呀，很多时候他都有金石，特别是当以色列人向神悔改认罪的时候，这个时候，特别以色列人特别要金石，以表明他们这个诚心，就是真心的要向神悔改，要忏悔。能有一些经文，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可以翻一下。约拿书这里面，大家可能比较清楚，因为约拿书是个故事。当时约拿跑到尼尼微去告诉以色列人说，告诉那个尼尼微人说，神要灭尼尼微，40天之后神要灭城，然后尼尼微就通国上下，披麻蒙灰，然后禁食祷告悔改，所以那里面有提到禁食。所以禁食在旧约里面很多时候是跟这个认罪悔改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后来犹太人经过神的很严厉的管教，大家知道就是被掳然后归回之后，犹太王国被掳到巴比伦，那么他们被神这样管教，国破家亡，流落到外邦， 那么他们自己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悖逆，所以他们慢慢的，他们这种向神这种悔改认罪这个金石，这个就慢慢的成为一个习惯了，就像祷告一样，成为后来的犹太人就经常会这样做。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法利赛人是一周禁食两次。我们刚才提到在路加福音18章里面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他说我一周禁食两次。实际上那个法利赛人那时候是在每逢星期一和星期四他们是要禁食，甚至当时大家知道，当时有人看到主耶稣门徒不禁食的时候，他会甚至那些施洗约翰的门徒都会觉得奇怪呀，就问来，他说你的门徒怎么会不禁食，法利赛人和约翰的门徒都有禁食呀。那么另外呢，在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里面，当遇到一些很重大的事情，特别是战争或者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呀，都要有禁食的祷告。有些经文大家可以看一下，特别是我们现在在星期五查经的时候，在查《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大家后面就会查到，当时差遣保罗那个巴拿巴去出去宣教的时候，他们都有禁食、祷告、按手等等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很少有这样的。就基督徒很少有这样的经历，但是的确呀，就是当我们实际上有些事情，我们不仅要好好的祷告，一些重大的事情，其实有时候要禁食来祷告呀，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说，我们做的事情要去寻求神的旨意，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实际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做之前，我们要有更多的要寻求，要祷告呀，寻求神的心意呀。而且祷告的时候，甚至不是泛泛的，要针对的某件事情特别的呀，要去祷告呀。总之，禁食呀、祷告这些其实它主要的原因呀，我们为什么要禁食？它主要的原因，它是围绕着某些属灵的目的呀。为了某些属灵的目的，比如说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旨意，或者说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下呀，来禁戒一切的食物。所以某种程度上说，禁食它是也是一个自我的约束，一种自我的约束，来有意的来戒除呀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一些合理的事情呀，甚至像饮食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生存的活动。但是很遗憾，今天有很多人把禁食当作一种属灵的操练呀，一种去定期的禁食。但是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妥呀，但是如果说很多时候如果你把禁食就是当成一种机械的活动，仅仅是为了禁食而去禁食的话，甚至在禁食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也没有什么读经、祷告、认罪这种亲近神的活动，那么这种禁食就完全失去了圣经里面所提到禁食的意义。甚至如果把这种活动当作我们一种属灵的资本呀，当作炫耀自己的一个资本，或者因为是教会的领袖或者是属灵的这种带头人而去装模作样的去作秀，那么这样做就和那种站在会堂站在十字路口祷告的人一样，其实是被主所厌恶所批判的。我知道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挺有意思，他们每个月有一次所谓的禁食祷告。是怎样的禁食祷告呢？他是教会比较大，他是教牧同工呀，每个月有那么一次，一天中午在一起，所有的教牧同工在一起，一起祷告一个小时，就是从12点到1点。 然后祷告完之后呢，其实你可以想干嘛都干嘛，你也可以吃饭。那很多时候一点，其实很多人一点就正好是吃饭的时间呀。所以其实这样做其实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呀。你就选择一个中午吃饭的时间，然后你说它是禁食祷告，其实这个意义啊，就完全是在作秀呀。所以这样做并不 make sense。所以我绝对不是不提倡禁食，相反，我觉得今天教会对禁食这个操练，比祷告还差很多，我自己也是完全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在上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教授当时分享，他说这个禁食，这个肚子饿呀，你怎么祷告就会走神的？但我想如果神有这样有恩典的话，我想是不会的。总之就是这的确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很多时候呀，我们很多教会今天教会操练的的确是很不够呀。但是呀，无论怎样呀，我们不管我们是禁食也好还是不禁食也好呀，但我们就是说要认识到的是，我们不能够仅仅是为了禁食而去禁食呀，甚至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属灵的资本，看到我去禁食了，你们没有人去禁食啊。那么这样做，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实际上是把自己陷在罪里。禁食的本身不是目的，禁食仅仅是一个达到目的的一个途径啊，是为了一些属灵的事情啊，我们宁可放弃我们一些肉体的一些需要、一些享受啊。所以总之在这一段里，主耶稣他比较了两种不同的敬虔，两种不同的敬虔的表现。一种是法利赛人的表演，那么一种是主的门徒的谦卑顺服。所以法利赛人的敬虔他是虚伪的，是装饰的，他实际上是完全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为了得到他人的称赞。那么主的门徒的敬虔应该是在暗中所行的，应该是出于谦卑，出于一个真诚的心出于信心，是为了得到神的赏赐。我想也许今天我们没有什么人是一个完全的法利赛人，但是我也相信我们今天可能也没有人会是一个完全的主所希望的门徒的样子。所以求神，也是求神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呀，像是给主做不是给人做。所以我们无论或吃或喝，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神而做。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主我们恳求您的怜悯，主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向您认罪主我们求您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一切哪怕我们眼而未现的罪，主啊，您的监察我们，主我们就求您一一的赦免。主我们我们软弱，我们还是会受到罪的捆绑、罪的骚扰。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自己的罪性，使得我们很多时候，主我们的动机都是。虽然我们所行的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的动机却是不纯的。主我们求您监察，我们也求您赦免。主我们更求您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主我们求您的圣灵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工，来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里来做工，来更新，来洁净我们。主让我们一切所行的、一切所做的、所思所想都是为了讨你的喜悦，都是为了单单的荣耀你的名为了你的荣耀。主我们求您帮助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主我们谢谢您，感谢您借着今天的经文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 把一切的荣耀、颂赞、感恩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